弟兄姊妹平安，或者在宣道之前，我们都有个低头祈祷的时间。主，我们去感恩，因为今天天气很好，但我们知道你要做一个新天新地，求你叫我们有切切的盼望，也都明白我们在世的日子怎样去开展你天国的事业。我们这样祷告交托是奉主名求，阿们。过去在崇基礼拜堂讲道呢，我都会讲先知的信息。每一次的旧约经课呢，或者这几次的旧约经课呢，都是关于审判的。不过今天呢，终于否极泰来，我们见到上主一个应许和盼望的信息。大家如果看今天的旧约经课，一开始他就说，看啊，我做新天新地。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新天新地有些什么的想象呢？或者我们呢，可能很受这个启示录影响呢。在启示录里面就有一章那里就讲到新天新地呢，是黄金街碧玉城，是不是？不再有死亡、哭泣、痛苦，有生命泉呢，可以白白取用。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回去看看启示录的21章啊。不过如果你打开今天的经文，你仔细去看看的时候呢，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新天新地呢，就不是这样的样子。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新天新地呢，当然我们相信启示录21章是受这里影响啦。但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新天新地呢，就不是什么人间仙境来的。大家呢不会升仙脱离了人世的。反之呢，你看看譬如第20节那里呢，其中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受数不满的老者，因为8岁死的仍算孩童，有8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首先这里呢，其实罪人不应该这样译的，即是在原文呢，这个是一个动词来的。咁呢，动词呢，佢意思系解射唔中咁解嘅，即系或者唔达标咁解嘅。所以呢度应该译呢，未达8岁而死的算为咒诅。如果你睇和修本就会清楚好多㗎。不过你睇返就系、是、人都系会死㗎，系咪？只不过呢，冇受数不足而逝去嘅人，即系冇所谓英年早逝，冇死得太早嘅人，个个都祝享长寿，就唔係没有死亡嘅新天新地嚟㗎喎。如果你再睇落去21至23节嗰度咁讲㗎，你哋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嘅果子，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他们必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即是说呢，大家不是再不食人间的烟火，大家还要食，还要住，还要耕作，还要工作的、啊、香港人最喜欢的就是上班嘛，是，所以他还要有工作的。只不过呢，这个新天新地呢，是讲到人民的物质生活，物质生活呢是得到保障的。所以所做的你们自己吃饭，所种的你们自己吃饭，所做的自己住饭，不会遭受灾害，不会即是我们所讲的食白果的。你做的事最终你会享用饭。不过你都是要做，是不是？就不会说上到新天新地就我们成日有想象啊，成日就喺度祈祷啊，或者唱诗啊，系咪？所以如果唔中意唱诗嘅人，就喺度谂新天新地会唔会好闷咧？但系唔系噶，以赛亚书话咧，大家都继续工作，继续有得食，有得住。嗱，所以咧，可能就系因为百姓咧，可以佢嘅生活得到保障，佢嘅物质生活得到保障，佢哋嘅寿数得到保障， 於是乎呢，這個新天新地呢，就會充滿歡喜快樂，而不再聽見哭泣的聲音了。就好像第十八節那裡說，你們因當因我所做的永遠歡喜快樂，因為我做耶路撒冷為人所喜，做其中的居民為人所樂，我必因耶路撒冷歡喜，因為我百姓快樂，其中必不再聽見哭泣的聲音和哀號的聲音。如果你對比啟示錄有一章呢，他就說不再有哭泣眼淚痛苦嘛。但這裡不是的，不是因為沒有痛苦，而是因為你快樂就不哭泣。為什麼你會快樂呢？可能就是因為呢，你食啊住啊都無憂，是不是？你受數，你不會突然間死亡，你會受數滿足，你親手勞碌得來的可以自己享用，你所生產的不會遭受災害，是不是？那你自然你的生活就會快樂，你就不會再嚎哭或者痛苦啦，是不是？其實呢，你會看到呢，以賽亞書講的新天新地呢，不是什麼即是奇怪的事或者很新奇的事，即是不像啟示錄有一張黃金街壁玉城那樣，太陽會落，因為耶上主就是那個 的光那樣啦。咁但係呢，以賽亞書嗰個新天新地呢，其實冇乜新奇嘅。經文講到講得好明白呢，這個新天新地係上主造嘅耶路撒冷，係一個人間嘅城市。就唔似呢，如果你睇返啟示錄呢，係天降落嚟㗎嘛，嗰個新聖城耶路撒冷。啟示錄有一章，大家返去睇下啦。咁所以呢，佢做呢個新天新地呢，佢之所以係新呢，就唔係並唔係上主要推倒一個即係第一個創造，而家嘅創造推倒重來，唔係佢係之所以為新呢，其實喺第十七節講得好清楚㗎啦，從前嘅事不再紀念，也不再追想。呢、這個新天新地之所以為新呢，係因為呢，以前嘅嘢過咗去，唔會再有人記得啦，而是在個心態上面，在意念上面，在感覺上面，這個是一個暫新的天地了，所以它是新天新地，就不是呢，即是做有從無做有，即是做一些新奇的事物出來。可能你會覺得呢，不是，最尾24節或者25節那裡，豺狼和羊羔同食，獅子必吃草與牛一樣，塵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聖山的片處，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物，這是耶和華說的。會不會覺得嘩好神奇喎、豺狼同羊羔同食，是不是？即是那些什麼灰狼那些卡通片，就不可以好像那些灰狼追著只小羊的啦嘛，是不是？跟住獅子同牛一起食草喎、咁仲唔係新，仲唔係奇，仲唔係新奇，新天新地咁。不過如果你諗深一層嘅話呢，其實創世紀一開始咪就係咁講㗎囉，係咪呀？創世紀創造嘅時候，上帝係應許，或者上帝創造第六日，第六日創造嘅時候呢，上帝係將青草俾所有嘅動物食㗎嘛，而人呢，就食結種子嘅菜蔬同埋誘惑嘅果子，創世紀一章29至30節係咁講㗎嘛。所以其實不是新東西，只是回復上帝原初創造那個的心意而已。又或者蛇呢，在三章十四節呢，創世紀、你記不記得當亞當夏娃吃了禁果，跟著上帝就即是懲罰那條蛇，就是你要終身吃土，那現在蛇就是塵土作蛇的食物咯。其實就是什麼，回去創世紀三章那個世界而已。是人几时开始食肉的呢？如果根据创世纪那个记载呢，是第九章洪水之后呢，人才食肉的嘛，是不是？那所以牛、狮子、豺狼、羊一起食草，其实都不是新东西来的。反而你说是旧东西来的添，应该是这样的嘛，是不是？所以上主呢，是回复原初创造那个设计，是不是？不过呢，这个是一个甚至乎你可以話第即係創世紀第三章，即係人可以咁講，墮落之後嗰個世界，人要工作先去糊口嘛，係咪？女人要生產有痛苦嘛，咁所以咧，生命係繼續嘅，工作係繼續嘅，只不過食物咧翻去創世紀嗰度咁樣嘅啫。 咁所以呢个新天新地咧，其实就唔似耶稣第二次再翻嚟，或者启示录有一章上主再临嘅时候，由天上面有个圣新嘅圣城耶路撒冷降临，唔系嗰只新天新地咯。虽然咧以赛亚书呢个新天新地咧都唔错噶啦，系咪？尤其咧喺我哋今日变幻无穷嘅世界里边，我哋每一日咧活喺惶恐焦虑。感觉上呢，今日就唔知听日事，一个唔确定嘅世界里面呢，这个新天新地都好好㗎啦，系咪？即係我太太成日问我，喂，下个礼拜点样安排呀，或者有啲事圣诞节点样安排呀，我成日都话到时至算啦，我点知到时会点啫，系咪？今日就復常，听日都唔知会点㗎，系咪？但係呢个新天新地几好呀，系咪？我哋工作唔会徒然，我哋所做嘅可以自己食翻，我哋所住嘅系自己建造，别人不得居住。尤其咧，唔知你有冇留意今日咧，其实系所谓嘅和平纪念主日。每年嘅11月11号咧，其实即系一个好多嘢值得记住嘅日子啦。但系咧，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咧，咁多國咧就定為呢一日咧叫做 Remembrance Day， 和平紀念日，喺香港稱呼為和平紀念日。所以每一年嘅第十一月嘅第二個主日咧，就會係和平紀念主日。啊，咁喺聖公會裏邊咧，特別喺英國嘅教會咧，都會係定呢一日為一個所謂 Remembrance Sunday， 即係和平紀念嘅主日。係一個戰爭，係一個。即係你諗下俄烏嘅戰爭，北韓不斷咁射飛彈、射導彈，呢啲咁樣嘅日子裏面，呢、這個以賽亞書所講嘅新天新地，會唔會都係大家所渴望嘅新天新地呢？不過其實我哋嘅問題就會問翻，就係點解喺呢度特別要講咁樣嘅新天新地呢？點解以賽亞書第65章佢差唔多結束嘅部分？他要讲这个新天新地呢、Why bring it up？ 为什么要突然间讲这个新天新地呢？究竟旧的天地发生什么问题呢？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回这段经文的上文下理的话呢，你就会发现这个新天新地呢，以赛亚书这里所讲的新天新地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的。咁呢个背景，这个背景呢，如果你要看回前面由八至十六节的话呢，咁喺你哋嘅長刊周刊嘅跟住嗰一頁咧，宣道大綱裏面咧，我就印咗嗰段經文出嚟啦。或者如果你有手機嘅話，或者你有啲經文嘅話，你可以打開個經文去睇下啦。咁因為之前有弟兄姊妹話啊，我講嗰啲經文太快啦，咁所以我今次咧就有 PowerPoint 嗱，如果你睇翻啊，17-25节就系今日嘅经课啦，系咪？但系咧，其实如果你睇翻佢同8-16节咧，佢其实系一个单元嚟嘅。点解咁讲咧？因为你发觉咧喺17-25节里边好多嘅元素咧，基本其实系呼应紧咧8-16节里边嘅内容嘅。嗱，第一样嘢大家可以留意嘅咧，就喺22节咧嗰度写住咧。我的文呢，日子好似树木咁样，是一个植物的想象或者植物的意象，是不是？其实这个呢，就在65章第8节开始呢，都是用一个植物的比喻或者植物的想象。葡萄中寻得新酒，人就说不要毁坏，因为福在其中。然后就上主就说呢，所以我不会全然毁坏，是用了一个葡萄的比喻，就好似咧22节用咗个树木嘅比喻咁样，植物嘅意象。嗱，如果你再睇落去咧，跟住动物嘅意象啦。头先我哋讲啊，豺狼同羔羊同食，系咪？狮子同牛一齐吃草，蛇就食尘土，呢啲讲紧动物嘅嘢啦。咁你要睇翻第10节咧，即系上啲嘅经文咧，佢就话沙仑平原必成为羊群嘅圈，亚各谷成为牛群躺卧之处，都为寻求我民所得。咦，佢好似喺度呼应紧第10节嗰度嗰啲嘅动物，系咪啊？嗱，呢个25节咧系最尾嗰节嚟噶嘛，系咁，其实咧佢就呼应紧咧开头 刚才我们讲的那个22和25节的植物动物的比喻，其实呼应着第8、第9、第10节的开始的部分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整段呢我们不可以这样分割的。8到到10、25节呢其实是一个段落来的。他们有个首尾呼应的，大家见不见到啊？即是文学那些东西来的这些。我们再看下去呢，发觉原来很多的地方呢8至16节呢是，或者17至25节呢是呼应着8至16节的。譬如呢我这里就说呢，可喜可乐，即是如果懂得我知道我喜欢喝可乐的。咁所以头先我讲过啦，即係喺呢个新天新地嘅时候呢，上帝做呢个耶路撒冷为人所喜，其中嘅居民为人所乐嘛，係咪？你哋因我所做嘅永远欢喜快乐，係咪？但係呢喺14节嗰度呢，上主其实已经宣告咗话，我仆人心中要高兴欢高兴欢呼，但係你哋却因心中忧愁哀哭，又因心里忧伤哀嚎。嗱，一阵间我哋先再讲呢个你们系边个啦吓。上主为佢嘅仆人预备咗，佢哋会心中欢喜，所以喺到第十八到十九节咧，或者到到十八到廿五节咧，其实就系去实现俾佢上主嘅仆人嘅应许嘅。但系咧，里边有一啲人咧，你们咧喺第十七到廿五节就唔再出现嘅嗰啲你们咧。就要哀伤的，要哀号的，那些你们是谁呢？我们一阵再讲啦。嗱，我们再看下去啦。譬如我们头先看到呢，其中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没有受数不满的老者，是不是？未达八岁死的就算被咒诅嘛，所以我查了个罪人啦，大家见到。其实不是讲一些罪人的。讲到足享受数，但是那些的你们呢，我要命定你们归于刀下，都必屈身被杀，主耶和华必杀你们。所以嗰啲你们咧就享受唔到呢种嘅长寿啦。甚至上帝咧，上主咧系要杀死佢哋，佢哋咧要死喺刀下，佢哋享受唔到呢个长寿嘅恩典或者应许。嗱，仲有噶。在第24节那里呢，这个很得意的，就是他们未求告呢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呢我就垂听。这个是上主对于在新天新地的居民的一个应许来的，即是你不用 call 他的，你不用说有什么事呢就打给客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打客服的经验啦，知不知道什么叫客服啊？即是客户服务啊，你打去永远都是你等一等，是不是？跟着叮叮叮叮叮叮等等等等了很久。但是这里就说什么啊，你未求告于先呢，上帝已经应允了，你正说话的时候他就在听着的了。但是其实你会发觉呢，他其实呼应着呢第十五节那里，第十二节那里，因为我呼唤你们没有答应，我说话你们没有听从。你看不看到啊，那个你们呢没呼应上主的呼召，所以呢上主就说那些的仆人呢，那些的居民呢，新天新地的居民呢，现在可以享受到的就是上主一个未求告就已经应允的服务了。你见不见到那个呼应啊，越来越明显，是不是？到了最后呢，刚才我说为什么这个新天新地是新啊，是因为从前的事不再记住嘛，不再追上嘛。但是在第十五节那里，那些的你们呢就要留低自己的名，他们不是要忘记，而是反而是要记住，记住拿来做什么呢？成为他选民指着来到祷咒的。如果你看回第十五节那个经文的话，他们的名呢是要被留在这里，他是成为一个咒诅的。即是如果我李君雄是一个经文所讲的你们啦，咁你以后记住用李君雄就攞嚟做咒诅，你啊李君雄啊咁样，系攞嚟咒人嘅，你明唔明啊？但系佢话其实应该新天新地，点解系新？因为以前嗰啲过去咗啦，唔再记住，呢个系上主嘅应许嚟噶嘛。但系呢个你们咧，佢系唔能够享受呢一种咁样嘅，即系过去已经涂抹咗所有做错嘅事啦，或者所有过去嘅就唔再记住啦。唔係啦，所以你会见到呢，喺第8至16节嗰度呢， 如果你仔细睇下，嗰度其实有两班人嘅，或者三班人啦吓。咁有一啲人咧，上主应许佢哋咧系成为咗新天新地嘅居民嘅。但系其实喺呢度特别系要话俾嗰啲你们听咧，就系、是、你唔能够享受到呢个新天新地。呢、这个新天新地只系为佢上主嘅仆人、上主嘅子民嚟到去预备。但系你哋咧，你哋要被杀，你哋要哀号。你哋嘅名字会留落嚟成为咒诅，攞嚟倒咒嘅。啊，呢、这个新天新地唔系俾你哋嘅，你们啊，我未开股啊，唔系讲紧你哋啊，唔好误会啊。啊，我相信大家都系新天新地嘅居民嚟嘅吓。咁、啊、但系呢个你们系边个嚟嘅？点解会有个咁嘅你们呢？嗱，而家你开始可能就开始谂啊，点解要讲呢个新天新地呢？呢、这个新天新地是为那些嘅上主的子民、上主的仆人预备的。但是为什么要特登去讲？是因为其实呢是有两班人，一班呢可以享受这个新天新地，但是另一班是不得的，是被拒绝的，不能够再进入这个新天新地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究竟背后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嗱，这个呢我们就要再有些其他呼应啦，我不详细讲啦。这个呢我们就要看整个经文背后的处境啦，喺呢个嘅睇翻咧，即系时间关系，我唔会讲太多呢方面啦吓。但系如果你睇翻咧，我哋所谓嘅第三以赛亚，或者其实如果你唔好理一二三以赛亚嗰啲嘅称呼咧，由56章到66章，即系以赛亚书结束嗰部分咧，其实咧好多学者咧都认为其实一个新嘅段落嚟嘅。里面所关心的时空呢，已经从40到55章那个巴比伦末期、巴比伦帝国就来衰落的那个时间呢，一跳呢就跳了去第56章所讲的波斯时期。特别呢是讲到圣殿呢已经重新被兴建的日子里面。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够跟大家看太多，大家可以回家慢慢看的。56章开始呢就讲到这个圣殿已经是重建了的了。因为呢经文就讲到呢，上主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如果大家熟悉以色列的历史的话呢，其实以色列人在巴比伦时期呢，他们的圣殿已经被巴比伦消灭了的了嘛，是不是？那但是现在呢，去到突然间去到第56章呢，有回到圣殿出来。那所以呢，学者就认为这个其实已经跳跃了时空，去了波斯时期，个圣殿已经重建了的时候来的了。在这样的处境底下呢，其实在40到55章或者在秘掳时期、巴比伦时期呢，以色列的子民呢在这个帝国交替的日子里面呢，诚惶诚恐，其实很灰心的。啊，我好像即是或者迟些可能再讲41章或者40到55章的时候，大家会更加看到啦。其实呢就是在他们在巴比伦的末期呢，而波斯即是那个所谓塞鲁士呢 ,Cyrus, 即是不是塞鲁士呢，塞鲁士呢开始兴起，古列开始兴起的时候呢，他们在这里很担心啊，即是新的帝国兴起，这个旧的巴比伦帝国会点，我们活在其中会遇到什么问题呢？他们很灰心，不觉得上帝会帮助他的子民啦。咁所以呢，喺以赛亚书第45章呢，上主就应许佢哋话，呢个塞鲁士、呢个古列啊、呢个波斯嘅大帝啊 ,Cyrus the Great 啫，其实就係上主嘅受膏者。咩叫受膏者？ Messiah 就係尼赛亚嚟㗎。佢係要嚟呢带嚟复兴同埋释放㗎。但係而家呢个塞鲁士呢收复咗巴比伦啦，去到第56章啦，兴建咗个圣殿啦。波斯当政啦，巴比伦过去咗啦，但系喺经文所应许嘅复兴同埋释放，却系迟迟都未实现啊！嗱，呢个原因咧，你可以从56到59章嗰度见到嘅。嗱，而家咧，我哋嘅经文咧就喺呢一部分啦吓，65章到66章。嗰部分啦，咁里边咧系提到嗰一啲嘅百姓嘅罪同埋上帝嘅恩典嘅，所以 剛才你又見到啦，即係嗰啲他嗰啲你們咧，就係嗰啲罪人嚟噶。但係嗰啲嘅主嘅子民咧，就會領受上主嘅恩典，可以進入新天新地啊嘛，係咪？咁其實咧，你見到呢個一個同心圓啊，藍色嗰個圈啦嚇，其實咧就係、是、會係講緊去唔到嘅。就是讲紧其实56到59章嗰部分嘅呼应紧嗰一部分嘅。嗱咁时间关系，我唔详细同大家讲睇啦，大家可以翻屋企睇下啦。喺巴比伦时期，当佢哋灰心失望嘅时候咧，以赛亚就宣告话上主嘅释放、上主嘅复兴就快嚟到噶啦。但系到56到到59章咧，佢哋进入到波斯时期，佢哋嘅圣殿已经重建啦。但是他们的复兴，他们的释放却没有实现到，上主的应许好像不见了这样，好像没有着落这样。为什么是这样呢？上主就跟他们说了，在59章1至2节这样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不是上主救不到你们，不是上主不实现他的应许，不是上主不能够将他应许带到人间，带到你们现在的境况。他是因为什么原因呢？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以赛亚书59章1至2节，是你们的罪孽使到你们与神隔绝，是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换句话讲咧，喺40到55章应许嗰啲复兴啊，上主要带嚟释放嗰啲嘅应许咧，并唔系实现唔到，而系因为咧，上主嘅子民里边有啲人你们啊，因为佢哋嘅罪孽啊，使到神与我哋隔离。与当时的人隔离，所以上主不实现他那个应许。如果我们从这个同心圆的结构来看的话，我们今天的经课其实就是回应着这个由56到59章的处境。那个大的环境是什么呢？上帝的应许实现不到，不是因为上帝不愿意或者不能够，而是因为你们当中有人仍然活在罪孽的里面，以致上主迟迟没有实现他所应许的新天新地。他说带来的复兴释放你今天体会不到，不是因为上帝不能够，而是因为你们的中间有人还活在罪孽的里面。如果我们再仔细看56到59章的经文呢，这个我鼓励大家回去屋企慢慢细阅啦。上主的应许为什么不能够实现？究竟子民的罪孽怎样令到神隔开了他和他的子民呢？那些是什么罪孽来的呢？综合56到59章的经文来看呢，犹太人当时呢有三大罪状的。三个罪状。首先呢，在第56章里面讲的，就是第58章，第58章或者其实即是56到59章一路都有讲的，就是他们这个圣殿没错是重建了，波斯时期圣殿重建，他们可以献祭了，甚至乎呢他们有机会呢去尽上一切的宗教礼仪，守安息日，然后去开一些禁食会。但是呢，在经文里面讲到那些人民的心里面呢，只是成日想着怎样欺压穷人，找人着数。心里面成日在那些严肃会啊、禁食会啊、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呢想着什么？他们想下怎样找人着数，怎样几时开铺，怎样压迫其他人。我抽一节经文俾大家睇下就明啦，即係喺第58章3至4节嗰度讲嘅。看啦， 你哋禁食嘅日子，仍求利益，勒逼人哋为你哋做苦工，你哋禁食，却互相增敬，以凶恶嘅拳头打人。佢哋争咩嘢？我禁食耐过你啊！我禁食两日啦，喺度互相增敬，甚至拳咬唔过人又点样呀？一拳打埋佢咯。呢啲系咪上主希望嘅禁食？呢啲系咪上主希望你哋所守嘅宗教节期呢？唔系，有咗个圣殿，你哋可以献祭，你哋可以自由嘅喺你信仰喺你宗教生活里面嚟到去即系享受，但系你哋却唔系享受嘅。另一节经文咧，我今日唔同大家睇啦。佢话喺安息日嘅时候咧，佢哋就唔喺度享受，佢喺度等啊，喺度挨啊。安息日佢哋喺度挨，佢哋等希望安息日快啲过咧，佢哋可以即刻去做生意啊。呢个系犹太人第一个罪状，但系呢个罪状都其次。跟住另一个罪状咧就更加犀利，就原来咧佢哋恢复紧旧有嘅迦南宗教啊。讲佢哋喺啲高山啊、啲青草嗰度咧，行一啲嘅邪术吓，一啲嘅敬拜、行淫，甚至乎咧经文讲到佢哋献孩童为祭。咁实际系有冇做咧？咁我哋唔知啊。呢个系一个比喻啊，定实际情况我哋其实唔清楚。但系咧，佢哋好似喺度恢复紧迦南嗰啲宗教啊。嗱，你要谂下嗰阵时系波斯时期啊，佢哋亡国就系因为呢啲迦南宗教影响噶嘛。但是呢他们亡国可以回到去重建那个圣殿的时候呢，他们反而走回去迦南那些旧宗教那里。因为呢经文说呢，他们以为他们那些宗教师可以带来复兴。你要想想那些迦南宗教最主要的是一种什么宗教呢？是一种生殖的宗教来的。是一个祝福你风调雨顺，祝福你呢你所种的有得吃，你明新天新地那个。其实是迦南宗教的应许来的，是不是风雨神，你在一个树一些即是有即是他们相信的树有些精灵或者 有些即是神奇的力量，或者高山最接近神明的地方，在那里呢他们会有些神迹呢跟他交合呢，是预表的呢即是上那些的神明是会好像这样的交合呢去祝福赐下生机、然后呢就所以那些叫 fertilities,扣着，即是那些是生殖宗教来的。目的是祝福你松条雨顺的、祝福你可以生多些仔的。你想想他们重建的耶路撒冷是没什么居民在里面的。他们就是想生殖多些、快些多一些人口，然后他们所种耕种的可以快些去丰收。他们已经忘记了，原来不是上主赐这些福给我们的吗？他们呢就去追寻这些这样的迦南宗教。他们在找着数，他们甚至乎在这里想找些快的方法得到祝福。他们去重新去复兴那个迦南的宗教。而最后呢第三个罪状是上主最感觉到愤怒的。在经文里面你会看的时候呢，你会体验到上主的愤怒的。是什么啊？就是呢在社会当中充满着贪婪、欺压、谎言、强暴，但是不公不义无日无之的日子里面没有人去理会、没有人为此去代求、第59章第四节那里这样讲的，无一人按公义告状，无一人凭诚实辩白，都依靠虚妄说谎言，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社会又不公平，社会的人唯利是图，社会的人以虚谎虚假来到去运作。但是你是神的子民来的，不单止你制造这个情况，更加就是你不去理会，没有想过去改进，没有因此去为上主去祈求，没有因此为着这些不公不义去寻求上帝，上帝就更加的愤怒。不单止这些不公不义是你们制造出来的，那你可以说是帝国制造出来的，是不是波斯帝国令到这些不公不义存在、但是以色列人呢或者那些犹太人呢其实就是帮凶来的， 不过更加令到上主愤怒的是，你们没有人去理这些事，你们没有为这些事去求告，没有为这些事去辩白，没有人去寻求上主。在经文里面59章，如果你看下去其实很恐怖的，上主说我见没有一个人去申冤的时候，上主就亲自下来申冤。到那阵时的时候就很恐怖了，上主亲自的去争战，去申 为不公义的人去申冤。我不知道这样大家看不看到那个大图画是什么，为什么要应许一个新天新地呢？就是因为这个旧的天地实在太过拗教了。没错，以色列人可以在波斯时期犹太人重归故土，波斯王呢给他们重建个圣殿。但是他们重建了个圣殿之后怎样啊？他们可以享受这个他们那个信仰的复兴，宗教的复兴，但是他们这班的子民却没有因此而被重建，反而仲拗教，翻翻去旧时嗰啲嘅坏嘅处境嗰度。冇错，圣殿系重建咗，但系神嘅子民、圣民却冇被重建起嚟。正正系因为咁嘅缘故，所有嘅回归、所有嘅所谓复兴系一个假象嚟嘅。佢哋翻去圣殿，佢哋守安息日。他们行严肃会，他们禁食，但是转头呢，他们就去欺压人，他们就去高岗那里去祈求那些迦南的神明赐他风调雨顺，生意兴旺。更加是因为可能是帝国，可能因为很多种种的缘故，社会的不公不平、不公不义，他们完全不闻不问，自己做好的生意就够啦。喂，上主使你们回归复兴重建你们的圣殿，他们希望上主是希望他的圣民都 同一时间是重建，但却是你们回到旧时那些的坏习惯那里，回到以前那些令上主去消灭这个国家的一些的宗教的里面，对于不公不平你们完全都不理的时候，上主为什么要 keep his promise 呢？上主为什么要去实行他的应许呢？那这个应许是不是没有了？这个应许是不是不存在呢？那又不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真的很惨了，真的要很灰心了，很失望了。因为其实你要看回呢，在那个这个段经文，就是那个同心圆的结构里面呢，它的核心呢就是60到62章的。它是继续的去，上主是继续的将这个应许来到宣告的。在60到62章的核心里面呢，上主在之前所讲的复兴啊、释放啊，其实还在这里的，没有不见到的。不过呢，那里其实就强调呢，就是需要上主的仆人呢去实现这个这样的应许的。大家很熟悉那段的经文呢，就是耶稣在路加福音呢，他在会堂起身不是会读一段经文的，他是读以赛亚书的，那段经文就是这里的，61章1至2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上主的仆人是要宣告上主的应许，告诉那些在伤心被囚而他们愿意谦卑哀伤的人呢，上主是要赐给他们应许，使他们得释放，给他们有盼望的。所以这个盼望不是没有了的，但正正就是这个盼望为什么迟迟都不能够实现呢？是因为在子民当中呢，有些人斋口不斋心，有些人呢阻住上帝那个的施恩啊。上帝想施恩都施恩不到啊，就是因为你们，就是在八至到十六节里面那些的你们啊。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的呢， 在整个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上主那个的应许是迟延的，但是应许仍然存在，就是因为呢在这个的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呢，在那个社会里面仍然有上主忠心的子民，他们仍都有人仍然寻求上主的。譬如在我们今天，即是在第九节，即是65章第九节那里这样讲的，我必从雅各中领出后裔，从犹大中领出承受我众山的，我的选民必承受，我的仆人要在那里居住。这个是上主对他选民的应许，对他仆人的应许。沙仑平原必成为羊群的圈，雅各谷成为牛群躺卧之处，都为寻求我的民所得。上主的应许是为那些寻求他的人预备的，上主的应许是要实现的，只要你继续盼望，你寻求上主，上主的应许是仍然在这里的，不会因为在社会里面有人离弃上主犯罪，因着他们的罪孽使到上主的应许消失了的。所以去到第二节那里这样讲，你们建造就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上主的子民，上主的选民今日在哪里呢？我们会不会因为社会种种的不公不义，我们经常说今日是很黑暗的日子，会不会因为这样，以致我们甚至连上主的应许都会忽略了呢？我们会不会失望到一个地步，以为上主不再去实现他的应许呢？不是，我们需要的是继续去寻求他，上主会为寻求他的人预备他的应许的。今天的教会，今天的我们，究竟是不是这一班的子民呢？我们是不是寻求上主的？在一个不公不义的社会里面，我们的位置，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但是不要忘记，上主的应许为什么迟迟不能够实现呢？是因为你们有一班的人，他们阻住、阻碍上主的应许实现。第59章第11节，你们这些离弃耶和华、忘记我的圣山、给时运摆筵席、给天命盛满调和酒的，我要命定你们归在刀下，刀必屈身被杀，因为我呼唤你们没有答应，我说话你们没有听从，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拣选我所不喜悦的。刚才我们一开始说，新天新地是为上主的子民来到预备，而那些你们呢，他是没有份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被刀杀了，他们没有答应上帝的要求，呼唤上主说话的时候，他们没有听从。正正刚才我说的，上主要求的是你们去行公义、好怜悯，但是你们没有听。他们甚至乎做什么？他们为时运摆筵席，为天命盛满调和的酒。时运和天命呢，其实就是一些神明的名字来的，即是有些经，有些翻译呢直接是音译了他的，不过现在就意译了给你。他们拜一些叫做时运或者天命的神，他们去就好像我刚才讲，他们找一些迦南的宗教，就是祝福他们风调雨顺的，叫他们好运的，横财就手、九马亨通，就是他们所追求的。他们想找快钱，喂，时局这么乱，当然要找一些，当然 要看看有没有着数才行嘛，找着数。他们相信的不是上主，不是那个创造生命的神，而是那些呢可以赐下好运的神明。我不敢说今天是哪个啦，是不是？总之他们就是以非神代替神。所以呢，上主就命定他们归在刀下， 其实好讽刺的，你追求天命啊，祈求天命俾你好处，但是你就控制唔到你嗰个命运嘅，因为上主命定咗你要归在刀下，你要扑身，你要被杀嘅。究竟呢个你们今日边个阻住上主嘅应许实现呢？我谂我哋其实都要真系苦心自问一下，究竟我系上主切慕上主追寻上主的子民呢，定是我是那些离弃上主的你们呢？今日我们的角色，我们的身份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是不是就是那些阻住上主应许实现的人？如果你用今日的说话来讲的话，那三重的罪状呢，我觉得都是好值得我哋反思嘅。我哋今日翻教会，我哋有宗教嘅外表，我哋有冇宗教嘅实质呢？我哋翻嚟教会为乜嘅呢？只系想上主祝福我哋，以致我哋喺生活能够安好，能够风调雨顺，能够生意兴旺。喺社会当中有好多不公不义嘅事情，我哋有没有闭目不看呢？上主呼召人在这个公，在这个社会里面行公义好怜悯，我们有没有回应呢？我们是不是追求那些命运、时运、天命，追求那些令我们能够发达有好处的东西呢？令我们挨苦的，是因为信仰的缘故我们要承担的事，上主的呼唤我们有没有回应呢？我们是不是那些离弃上主的人呢？为什么今天上主的应许还未实现呢？关不关我事呢？不过我相信在座当中没有这些人的，是不是？上主为什么不实现他的应许？或者这样说，应许的延迟其实是代表着审判的延迟。因为他一开始第25章第8节一开始就这样说，耶和华如此说，葡萄中寻得新酒，人就说不要毁坏，因为福在其中，我因我仆人的缘故也必照样而行，不将他们全然毁灭。因为有忠信的上主的仆人，为着实现上主的角度而努力，为着行公义好怜悯，上主的仆人仍然在这个社会里面你要努力忠心。所以上主不消灭那些阻碍应许实现的那些人。你有没有想过，上主并不是不能够实现他的应许的。你那些的行罪业的人真的可以阻住上主去履行他对他子民的应许吗？你那些不忠不信的人真的可以阻住神吗？在59章、62章、63章，你回家再仔细看的时候，上主说没有人去祈求，没有人去行公义的时候，他就亲自落来嘛。跟住在63章呢，讲到他身染红了，因为他要报复，将那些仇人的血呢染红了他身体，染红了他件衫。上主是完全可以施行他的审判，上主完全可以赶走那些恶人，创造这个新天新地，过去的事不再记得了。为着他的子民的缘故，他可以实行他那个应许，但是同一时间呢，就是要在他的子民当中消灭那些还未达标的，又或者那些还未重建的那些圣民。 你想下，其实这样不知道公不公道的，是不是？因为他们的缘故，上主的应许延迟。当然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犯罪，所以上主就不听他们的祷告，是不是？但是同样地，这里所讲的就是因为仆人的缘故，因为还有忠信的人，因为还有人施行公平公义，所以我不全然毁灭。所以其实这个彼得后书三章九节其实已经讲了的了。主的应许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言，其实不是耽言，那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那愿人人都悔改。如果我们是忠心的仆人的话，我们不需要惧怕，我们会享受新天新地为我们预备的丰衣足食。但是会不会我们身边就是有一个要被刀杀的，那些寻求时运的，那些不是离弃上主的人呢？会不会其实我表面上是忠心的仆人，但内里我却是离弃上帝呢？如果上帝要实现他应许的话，这些所有的人都要受审判。所以大家想深一层，其实应许的延迟亦都是审判的延迟。我们会不会为那些离弃上主的人去哀动？我们会不会为他们来祈祷，寻找他们，帮助他们回到上主的身边呢？我们是那些仆人，要实行上主天国的使命的仆人，还是那些上主要去审判离弃上主的人呢？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我们能不能够为社群带来新天新地？我们是不是那些忠心的仆人？上主因为我们缘故，他延迟他的审判。当然副作用就是应许都会跟着延迟，但是应许真的要实现，是不是都代表着上主的圣民是真的重建了，不再有一个失落了？不愿一人沉沦，那愿人人都悔改，这个其实是上主的心愿来的呢？因为仆人的缘故，上主不全然毁灭，这个其实是一个恩典的福音来的。应许的延迟不代表上主不去实现他的应许，应许的延迟是慈爱主要宽容罪人，等候罪人。我们仍然都会盼望新天的新，我们都仍然会盼望新天新地，我们仍然都对上主有信心，我们对上主的应许投下 100% 的票，我们知道上主一定会实现他的应许。但是今天的延迟是不是代表我身边甚至我自己需要悔改，需要回到身边呢？我们是以什么眼光去看今日的世界的呢？是以上主一个怜悯的眼光，定话是一个自私自利只求这个应许实现的眼光呢？今日我们是不是忠心的仆人？今日我们能不能够为社群带来新天新地的应许呢？我们一起祈祷啊！主啊，求你光照我们，叫我们看见你在这个时势的工作。因为我们有时会感到迷茫，感到混乱，我们有时会失望，我们有时会问究竟你 的应许几时实现，你的新天新地几时去来临，你几时德国降临，将一切的不公不义来消灭。但叫我们看见亦都有你的心肠，你是期望人回到去你身边，你是期望人的回转。所以叫我们不要失去应许的盼望，对你仍都有信心，更加提升我们的生命，叫我们成为你的仆人，去完成你在世上的工作，建立你的天国，使离弃的你的人能够归回，以致你的应许真的能够实现。求主你又帮助我们有你的眼光，叫我们看一通，看一透时局的发展，以致我们明白到我们在这个世界的角色的任务，叫我们能够回应你的呼召，叫我们生命能够彰显主你的荣美。我们这样祷告交托，是奉主耶稣名字祈求，阿们。